川普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欧盟愿谈判。美伊发布联合声明，川普说已与伊朗进行最高直接谈判。中共正在调查前副总理刘鹤之子，胡耀邦之子告别式场面浩大，吓坏中共。三六配遭台湾驱逐，网友关心回国之后做啲乜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号。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病和睡眠问题，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啊，还真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保之后，佢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嘅 Katrina 亦都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着咯。
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秘方治胃，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7号，川普发出警告话，若果中共未在8号前取消对美国的34%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将对华商品加征50%关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与美方洽谈工业品零关税对零关税协议。分析指，这次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及其他大规模输出产能的国家。关税战将引领全球围堵中共。7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上说，北京在其已创纪录的关税、非货币性关税、对企业的非法补贴和长期大规模的货币操纵的基础上，又对美国商品加征了34%的报复性关税。任何国家如果通过加征关税对美国进行报复，并超出其对美国已存在的长期关税滥用行为，美国将立即在最初设定的关税基础上加征新的大幅提高的关税。因此，如果中方在明日之前不撤回其在长期贸易滥用基础上增加的34%的关税，美国将从9号起对中国额外征收50%的关税。另外，所有与中方要求会晤的谈判都将终止。6号晚，川普表示，与一些国家的贸易逆差超过10亿美元，但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美元。我们每年向中国流失数千亿美元，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不会达成协议。独立时评人蔡神坤7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国股市大跌除了市场信息之外，主要是中共的反制措施，不排除现在中国的经济会遭到重创，尤其是出口经济估计是没了。川普的关税战主要是针对中国以及中国这几年大规模输出产能的国家。美国这次抛出的关税清单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中共这些年做了精心报告，将大批低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南美国家，所以这次川普的关税战对这些南美国家、东南亚国家一视同仁。这些小国家只要有大量的出口到美国，他将它一概视为是中国的经济附庸国。中国想通过第三国来转移出口， 这条路已经被封死。蔡晨坤举例分析，越南向美国复原求和，越南对美国出口占 GDP 的 30%， 肯定不希望美国关上贸易大门。但是美国现在看得很清楚，越南必须对中国的原材料来料加工大幅度提高关税，否则不得谈。目前美国要求越南对从中国入口的所有原材料征收 35% 到 50% 关税，并加强企业原材料审核力度。蔡晨坤说，整个世界下一步可能都会对中国提高关税，不提高关税的话，美国是不罢休的。因为不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完全封锁的话，美国关税战打下去徒劳无功，没什么太大效果。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川普最新关税击中了中共要害，北京方面的对话希望落空，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愤怒。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这个相当于宣告和中国战略脱欧。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负责人何瑞恩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主导事态的发展，中方几乎完全处于被动态势。7号川普表示，今日早上和日本首相进行了交谈，他派出了一个高级团队进行谈判，他们在贸易上对美国非常不公平，他们不拿走我们的汽车，但我们拿走了他们几百万辆汽车，农业和很多其他的东西也是这样，一切都必须改变，尤其是与中国。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不会采取报复性关税作为川普所谓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因为如果日本选择以牙还牙的做法，可能会招致美方加倍奉还之类的结果。日方同意继续与美方进行磋商，以推动美国重新审视其关税政策。随后川普要求财政部长贝森特立即开始与日本谈判，以与日本迎来全球贸易的黄金时代。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台湾不会采取报复措施，将推动企业加大对美投资，将采取五种策略，包括选择与美国零关税，扩大对美采购和投资，严防中共到台湾洗产地，驱逐中共在台湾势力等做法。据川普的政策，欧盟自这个礼拜三起将面临 25% 的钢铁、铝和汽车关税，其他商品则被课以 20% 的对等关税。川普警告，如果欧盟对美波本威士忌课征 50% 关税，美方将对欧洲酒类制出 200% 报复税。7号路透社报道，据一份文件显示，欧盟委员会提议对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该提议将在5月16号生效，这个是欧盟对美国之前对欧盟加征钢铁关税的回应。同时，欧盟将对美国波本威士忌从反关税商品清单中移除，部分关税将在12月1号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我们随时准备与美国谈判，事实上我们已经提出对工业产品实施零关税。马斯克6号表示，支持美欧建立零关税自由贸易区。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府会见川普表示，以色列同意消除与美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逆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已于16号赴华府会晤川普，目标零关税或减半为 10%。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私人会晤，随后发布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双方针对伊朗核问题等话题进行了重点会谈。与此同时，有消息指几个伊朗支持的大规模民兵团体寻求解除武装，以防止美军空袭反制。内塔尼亚胡宣布将消除与美国的贸易逆差，放弃所有贸易壁垒，用这个举动为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树立榜样。他表示，自由贸易必须是公平贸易，对川普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感到理解。川普指出，两国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了讨论，之前 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直接的最高级别会谈，希望会谈能够成功，这个亦符合伊朗的最大利益。他强调加沙战争将在不久的将来停止，内塔尼亚胡正在努力释放人质，他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理解这种努力。内塔尼亚胡说，对美国与伊朗对话的举动表示谨慎支持，两国的共同目标就是不给伊朗拥有核武器。之前路透社在7号的报道中指出，伊朗方面由于担心受到川普政府与以色列的多重打击，试图收敛代理人活动，包括卡塔伊布真主党、鲁贾巴在内的四个大型伊朗代理人、民兵组织指挥官表示，伊朗要求他们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被卷入与美国、以色列冲突。多个伊拉克民兵组织从一月开始撤离了摩苏尔、安巴尔等地总部，同时商讨解除武装。不过，亦有美国官员对解除武装的持久性存疑。在会议期间，内塔尼亚胡亦向美国游说，希望美国当局不要向土耳其出售 F-35。今年三月，霍士新闻报道说，如果土耳其停止使用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美国愿意给土耳其加入 F-35 战斗机计划。加沙冲突方面，埃及发布新提议，呼吁哈马斯释放8名人质，以换取40至70日的停火。6号当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的打击造成了至少39人丧生，而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的几个城市发射了大约10枚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被拦截，袭击造成一人被弹片击伤。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亦在审查上个月发生的一宗联合国救援人员遇袭事件。幸存者表示，看到以色列士兵向紧急救援车辆开火。以军当局指出，15名遇难者中至少有6人是激进组织成员，认为当晚的现场有极端分子。在事件发生之后，以军士兵没有试图掩盖事件，相反，他们立即给联合国打了电话。6号，据《金融时报》报道，有7名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向该报披露，北京当局正在调查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仔刘天然。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个是敲打刘鹤以及在中美关系方面的中共夹派。刘天然是中共太子党的子女之一。2016年，刘天然创立一家名叫天一紫藤的投资公司。刘天然的一名前同事表示，中共当局调查刘天然至少6个月，并说他可能已经失去自由。第二名知情人士就披露，刘天然已经被拘留。中共当局先是调查了刘天然和蚂蚁集团打算进行的37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之间的关系。该公司公开募股原本有望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但是北京强行阻止了这项交易。知情人表示，中共在调查刘天然期间，有关部门又发现了其他腐败案件，而且习近平本人亦已经收到了有关刘天然这些指控的报告。美国中情局前中国问题分析主管怀尔德表示，对刘天然的这一调查显示出刘鹤本人可能会面临问题。刘鹤似乎同习近平反了面。知情人披露说，刘鹤受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密限制，刘鹤的低调表现同个仔受调查有关。时评人张天亮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刘鹤是习近平非常倚重的一个人。2023年6月，刘鹤在卸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仍然参加中共当局有关经济方面的内部会议。2023年间谍气球事件之后，美国财长耶伦第一个到中国访问，点名要见刘鹤。这个反映出刘鹤的经济和地位得到了美方的认可，亦暗示刘鹤在中国经济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刘鹤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属于夹派。2019年5月，他一度差一些同川普达成贸易协定，但是习近平认为协定让步太大，就否决了，这样导致川普对中共大幅增加关税。中共现在查刘鹤的仔，无疑是敲打刘鹤。 同时亦在敲打中美关系中的夹派。习近平在外交和金融方面现在表现得非常战狼。中共过去对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既合作又斗争，但是现在中共在川普的关税大棒之下，几乎成为了唯一强硬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习近平倚重的人，在中美关系恶化之际，亦难免被习近平公开敲打，并以此警示其他人。6号上午，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个仔、炎黄春秋杂志社前副社长胡德华告别式在北京举行，现场出现上千人和多个官方及民间团体送的花圈，当局严控参加人士，并删除民众贴文和相片。当日译者张东在 X 平台发文说，告别仪式还未开始，就已经来了千几人悼念胡德华，尽管现场不让拍照，仍然流传出一些相片和影片，网警非常忙，删贴、删文、删相片。胡德华追悼会的相片一律毫不留情封杀屏蔽。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械惧怕一个逝去的平民百姓呢？因为这位平民代表了民意，人们纪念胡德华就是怀念胡耀邦。 X 账号国际人才物联网发文表示，据一名曾经在白宝山工作的人员说，这个是他最近十几年来看到的来的人最多、规模最宏大的送别仪式。据明报7号报道，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表示，当局曾派警力严防意见人士出席胡德华的葬礼，包括他自己以及作家老鬼、北京律师常宝军等人，今年清明在腥风血泪中度过。胡德华是一名感言的红二代，多个消息指胡德华曾在2013年4月《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一次聚会上批评习近平，并讽刺他读书不多，令习近平怒火，之后当局对他下了不可妄议中央的禁令。陆佩亚亚、小薇、欣怡因为发布亲中共言论遭到台湾终止居留许可，要求限期离境，亦有小薇拒绝离境遭到遣返的例子在先。外界关注三人回到中国之后的情况。 Newtalk 新闻指出，目前为止亚亚和小薇的抖音账号没有继续更新，而欣怡则不断更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之前三个人的抖音账号都非常活跃，目前只有欣怡的抖音账号“欣怡在台湾感恩遇见”不断发影片，在主动回到中国之后发影片报平安，称两岸都是他的家。 IP 地址已经从台湾变成四川。7号欣怡再次发影片介绍成都蔬菜市场采购生活，比较两岸的蔬菜价格和种类。对此有网友开玩笑说，抖音账号的姓名需要改立，台湾身份证都被取消了，还句句话在台湾。亦有网民讽刺他之前挥舞中共旗帜的小粉红形象，称他现在亦应该这样做，还需要将老公和仔女一起接回来回归祖国怀抱。其余两人的公众号目前没有更新，近况不明。网民指出，中共政府的接机阵仗显示亚亚可能不是普通人。亚亚3月25号晚从台湾松山机场搭机返回中国，一出关就被几名黑衣人带走，身边还有大约10人组成的人墙隔开围观群众。对此大陆网民表示，接机的都是年轻人，寸头戴口罩，你们猜这些人是谁？他们行路的步伐就知道，认为这些都是国安特警。针对台湾驱逐亲中大陆配偶的消息，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脸书上评论说，曾经有很多台湾人因为言论或莫须有的罪名被中共国剥夺了自由，比如李明哲、李孟居、傅察等人，和中国动辄将人消失的做法比起来，将拥护武统台湾的中国籍配偶遣送回国已经算是十分客气了，再不依法处置的话，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行为亦会越来越过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